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非利士人遭拒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啊，就是在以拉谷这边安营。那非利士人那边有一个巨人啊，这个巨人他的武装的这个装备就叫人吓死了，那他的身材也叫人吓死了。第八节啊，哥利亚就是这个巨人对着以色列的军兵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我们单挑了，单挑来决定谁赢谁输，不要那么多人死亡。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啊，这是没有信心，就胆怯啊，在危难的日子，胆怯，你的力量就更小。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啊，所以他们还是军人世家嘞啊。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玛，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一日，耶西对他的儿子大卫说，你拿一法烘了的穗子和十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十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三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哥哥们的安。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能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当纳粮当差。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么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 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并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大卫就离开他，转向别人，照先前的话而问，百姓人照先前的话回答他。好，这我们熟悉的这个大卫跟哥利亚作战的事情，他是送东西到军营里面，这个结果他的哥哥们自己不敢出战，自己懦弱，就把怒气迁怒到自己小弟弟的身上，这种迁怒是很不应该的，而且很孬种的。哥利亚你怕啊、嗯？然后弟弟呢，弟弟是其实是送东西来的，你还骂，你是欺弱怕强啊，实在是孬种。大卫问啊问啊问啊，问哥哥就责备他，他问多了。31节，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扫罗，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走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熊和狮子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了大卫，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着杖，又在溪里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头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接那人，那非利士人。好，大卫这做得好。他倒是问呢、啊、就有人告诉扫罗了。大卫就到扫罗面前去说，我要出战。看起来扫罗好像不太认识大卫，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当大卫得胜的时候，扫罗问元帅说，那谁啊？他们都说不知道啊。你说应该知道啊，大卫不是已经在他的宫廷里弹琴了吗？我想可能扫罗这种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就是记不起来。何况大卫不是常常在他宫殿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回去再牧羊的。就是扫罗是一个精神状况不太好的人，圣经也就讲说有耶和华那里来恶魔搅扰他。而我们也说过，不管是正面负面的，我们自己也负责任，我们自己要靠着主做刚强人，积极的做刚强的人。我们又完全承认一切的美善甚至一切的作为都来自上帝，我们归荣耀给神，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胜了又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赢哥利亚。但是你要赢哥利亚，这不是突然上战场的事，这不是逞匹夫之勇可以有的，你必须平常就是依靠上帝。你刚开始可能是有狼来了有狗来了，哦，你很发抖，但是你能够把他们赶走。下面可能是熊来了， 你把他一赶走，下面可能狮子来了，你也把他能赶走，能打败。那哥利亚来了也是一样，人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大卫是一个，也是战士，他跟熊和狮子作战过，他知道耶和华怎么样在这个时候保护他，也会在那个时候保护他，所以他依靠耶和华，也很头脑清楚的去预备。他发现穿别人的铠甲，这个不方便，而他要打哥利亚，唯一一个胜算就是他要敏捷。那个巨人是身材比较庞大、比较沉重的，不那么敏捷，你可不能跟他较力，较力你就死了。你要跟他较这个敏捷，恰当的时候出手，一出手就是死人。菲利斯人渐渐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菲利斯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菲利斯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菲利斯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很凶啊，骂得很凶啊。菲利斯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菲利斯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说，你靠刀枪铜戟啊，很厉害啊，但是我靠着万军之耶和华那更厉害啊。今天耶和华一定会把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的军兵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话讲的也对，不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有我，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有神。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希望出名，我们希望成名，我们有这种要得荣耀的欲望。可能不一定全错，但是我们如果要满足这个欲望，正确的是让神称赞。这个人称赞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要让神称赞，当然就是最重要，就是要诚实。可是我们的诚实都是不值得称赞的。我们的诚实就求主帮助我们有真实的良善，求主让我们结出良善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在每件事上，包括为主征战和结果子和各样的事上，都是操练，都是一步一步的操练来的，不可能一下就登天的。耶和华会把你交在我手里，因为耶和华要把狮子和熊交在我手里。我今天会杀死你的，我今天会把耶和华使人得胜的这个能力显出来。战争的胜败全在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是都在耶和华，不仅是战争，任何一件事都在神的手里。我们一定要交在神手里。交在神手里只是一个形容说法，并不是好像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我们什么事都做或都不做，都是重点还是我靠着家天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依靠上帝，我荣耀归给上帝。我在操练的时候不懒惰，神一定会做工的。好，大卫说，我今天一定会把你打败，把你打死，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枪的。战争的胜败都在乎耶和华。好了，非利士人就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石子进入轭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很快一击就中，这再一次说明平常操练的重要，没有操练哪里能够有这样的准头呢？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的旁边，将他的刀从血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撒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了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银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好，大卫这场战争可真是胜利，很美好的胜利啊。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啊，那少年是谁的儿子？我们说过扫罗应该认识大卫，何况不仅是平常会弹琴，而且是刚刚才讲过话的，怎么这个时候好像就不知道呢？一方面可能远一点，一方面我们可能扫罗在这种精神状况不理想的情形下是会记不得一些事情。王说，你可以问问那幼年人是谁的儿子。大卫打死非利士人回来，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扫罗问他说，少年人啊，你是谁的儿子？大卫说，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啊。就是我相信这个圣灵感动我们能够记载，能够把神的事记下来啊。这里我们似乎觉得扫罗应该认识大卫，可能也是认识，可能也是因为他的使他记性没有那么好。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一幕呢是很可怕的啊。大卫也是有这个勇敢，他还是一个童子，他手中拿着非利士人的头，他这个头好像是他的战利品，就是也够狠了啊。好，我们再一次要回想这场战争，因为我们平常天天都有战争，都有跟魔鬼的征战，不能凭着匹夫之勇，不能 不要以为你突然可以得胜，你平常没有甩击拳甩得够好，平常没有操练得够好，敌人来的时候你手一抖甩都甩偏了，那你甩偏了，那你就没有机会再作战了，要一击就成功。所以平常的操练很重要，平常操练包括依靠上帝也是需要操练的，你平常没有操练依靠上帝，突然来的危难会叫我们害怕心惊胆战，不能站立的好。那以色列人的称赞也是一个考验啊！以色列人称赞带给大卫很大的祸患，因为引起扫罗的嫉妒。这个没有穿扫罗的战衣，虽然扫罗是好意，没有穿扫罗的战衣，然后对哥利亚能够严厉的责备，然后最后一枪毙命，这是大卫的得胜。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那么我们在这里下一次会看到约拿丹看到大卫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嫉妒，非常的爱大卫。虽然很多人说是什么同性恋，我们相信他们是没有同性恋的，他们是爱主的，他们也是一般正常的人，不会有那种情感的。我们感谢主，但是这一对好朋友大卫和约拿丹却不能共事。哎呀，神的带领是让我们有的时候不免是叹息的。好，我们也再次把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讲过的这些人物和事情想一下啊。这个撒母耳是在一个母亲不能怀孕的家庭中长大的，那么他的母亲非常好，敬畏上帝，把他带得非常好，以至于他虽然很小，在圣殿那个非常坏的地方啊，糊涂的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很糟糕的治理环境之下长大，确实爱主，确实明白神的心意，确实能做事实做判断的工作。那么当撒母耳逐渐老去的时候，百姓也顺着潮流希望能够立王，那么让他们有个坚强的中央政府，那么神曾经提醒过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要，于是神也借着这个体系传下去，耶稣就是大卫的王国里面的要来的主，要来的王。那么扫罗是一个过渡的人物，包括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是过渡的人物。约拿丹本来是英雄啊，应该可以做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因为扫罗的错误耽误了他的儿子。神，我们也讲过扫罗的家庭，他扫罗的一切遭遇都非常的好，比大卫好得多，可是因为扫罗的嫉妒，扫罗的以国王为神，就失去了上帝的祝福，就失去了他的一切。这里大卫后来不仅是弹琴安慰了扫罗，而且是能够勇于出战解决扫罗的问题。扫罗不知道感恩，扫罗就是更多的嫉妒。约拿丹却知道感恩啊，约拿丹却知道欣赏大卫啊，这也是了不起的啊。英雄惜英雄啊，有度量，欣赏喜悦。可惜神的带领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一起共事啊，这是很遗憾的。那么哥利亚的死也对我们有个提醒，你不要依靠自己的好像体力啊各方面，人在神面前毫无可夸，人在神面前只有谦卑的低下头来。对人在人面前其实也应该谦卑，不是虚伪，而是把荣耀都归给主，让人归向上帝。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眼中有你，心中有你，高举你，荣耀归给你，因为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你是美好的，你是完全的神。 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更坚定的依靠你，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多多的顺着圣灵撒出，种下圣灵的种子，以至于我们能够多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每个教会，让每个团契，让每个基督徒都能在这世上显出你美好的形象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来到你面前，内心充满忧伤痛悔，在我生命中从不曾了解你的心。神啊，我为你发自内心真实赞美，因我深渴望能够讨你的心喜悦。我将我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你主，犹如分别为圣的祭物，能蒙上帝的悦纳，心塑造我。上帝，用你大能的双手，使我的一生都不断活出你的生命，让我远离那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使得我生命彰显出你的荣光。神啊，我为你发自内心真实赞美，因我深渴望能够讨你的心喜悦。我将我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你主，犹如分别为圣的祭物，能蒙上帝的悦纳，心塑造我。上帝，用你大能的双手，使我的一生都不断活出你的生命，让我远离那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使得我生命彰显出你的荣光。你的荣光。